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Australia Super 退休基金回报率超20%，创15年最佳业绩。储备银行维持0.1%现金利率不变。今年葡萄种植业大丰收，产量多达230万吨。澳洲工会发起支持澳洲制造运动，惠州实行更严厉反盗窃新之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Australia Super 退休基金在2020-21财年为会员提供了创纪录的 20.43% 的回报，创下15年来最佳业绩。在上一个财年， Australia Super 退休基金回报率仅有 0.52%。当时受疫情重创股市的影响，很多退休基金的回报率很低。Australia Super 的投资总监德莱尼表示， 20.43% 不单止是15年来的最高回报率，而是这个基金的回报率连续12年录得的正增长。价值2000亿澳元的 Australia Super 是澳洲最大的退休基金，有 58% 的资产为上市股票，有 32% 为国际股票，25% 为本地股票，其余为基础设施、固定收益、房地产和私募股权的组合。投资总监德莱尼说，在过去的一年入面，由于财政刺激措施和对疫情防控的信心，股票市场十分强劲，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约为12%，非常稳健，同长期回报率一致。而房地产投资只有3%的回报率。Australia Super 重新调整了其股票投资组合，从科技股转向主要银行股票。这些股票在一年内上涨了约40%。这个基金正在考虑减少对固定收入和企业信贷的投资。Australia Super 在澳洲拥有230万会员。德莱尼表示，在市场起起伏伏期间，持有多样化投资的大部分会员收益都不错。他认为，消费需求以及政府的刺激计划和低利率将继续支撑澳洲的经济复苏，并提高成长型资产的回报率。7月6日，储备银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将现金利率保持在 0.1% 的历史低位，并且预计不会在2024年之前出现提高利率的条件，但将采取更灵活的缩减债券购买计划规模。储备银行行长在董事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董事会仍致力于维持高度支援的货币条件，以支持澳洲恢复充分就业，并保持与目标一致的通胀。在实际通胀持续在 2% 至 3% 的目标区间之前，储备银行会提高现金利率。储备银行行长说，储备银行对经济的核心设想是提高现金利率的情况在2024年之前可能性不大。在为期6个月到9月截止的购买1000亿元债券结束后，储备银行将从每个星期购买50亿元政府债券，过渡到更灵活的每个星期购买40亿元。这个计划将在11月再次进行审议。作为储备银行史无前例的庞大量化宽松政策的一部分，它计划在第二阶段的6个月入面，购买价值1000亿元的债券，加上第一阶段购买1000亿元政府债券，自去年11月以来总计将购买2000亿元。储备银行说，董事会正在通过调整每个星期购买债券量来应对强于预期的经济复苏和改善的前景。综合消息，澳洲酿酒葡萄种植者今年获得230万吨的收成，这个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2021年的葡萄压榨比2020年高 31%， 比2019年高 19%。 在经历了两年的艰难之后，澳洲的葡萄酒行业正在反弹，迎来了一个最佳的葡萄收获年份和创纪录的葡萄压榨量。对于一个在2019年和2020年因中国关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产量而苦苦挣扎的行业来说，这个是一个可喜的消息。葡萄酒协会负责企业事务和监管的总经理特里格斯说，好高兴看到今年产量比首年平均产量174万吨高出 17%。 据估计2021年的压榨量价值为 15.6 亿元，比去年增加了4亿元，葡萄种植者的收入也有所提高。澳洲葡萄酒协会发现，葡萄的平均价格上涨了 1%， 至每吨701元，这个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价格。上两个年份的葡萄行业遭到干旱和火灾的打击，产量下降导致了葡萄酒库存的大量减少。因此，澳洲葡萄酒协会在今年年初估计，澳洲葡萄酒和其他葡萄产品的库存下降了 4%， 约7000万升，降至17亿升，为2011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纳澳仍然是最大的葡萄酒州，贡献了 52% 的葡萄产量，其次是新州，占 29%， 红酒仍然占主导地位，红葡萄产量为116万吨，占总产量的 57%， 比去年增加了 37%。白葡萄占864.946吨，增加了 25%。然而白葡萄的份额减少到 43%， 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Shiraz 仍是主要品种，产量为538402吨，较去年增长 41%。但 Melbeck、 Merger 和 Deraf 等不是几出名的红葡萄品种亦大幅增长。澳洲制造工人工会发起了一项运动，呼吁联邦和州政府支持本地制造业工人及其生产的产品。这项名为支持澳洲制造的运动呼吁各政府调整其行业监管，以更好的支持制造业的增长，并将疫情流行期间澳洲本地生产的中断描述为敲响了澳洲需要的警钟。澳洲制造工人工会支持通过采购和基础设施项目，担负得起的信贷、贷款、股权和拨款，以及建立一个制造业投资基金来提高需求。澳洲制造工人工会表示，这个基金将在未来几代人中促进澳洲制造业的发展。南澳多个行业，包括印刷、金属和食品加工行业的制造工人工会代表7月6号开会。这个会议是在南澳所有的工作场所开展这项运动的一部分。制造工人工会南澳秘书包尔表示，支持澳洲制造是紧迫的，疫情流行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我们需要让本地生产产品的投资达到最大，以雇佣更多的澳洲工人和学徒。他说，新冠疫情敲响了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关注的警钟，他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突出了我们供应链中的弱点。墨尔本消息，维州新的反导致新之法在7月1号生效。根据这项法律，故意小奉员工工资或以欺骗方式克扣员工工资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管或超过200,000澳元的罚款。对于公司而言，罚款可能高达1,090,000澳元。权益倡导者 Harry Elibert 曾在墨尔本一家咖啡厅从事服务员工作。2015年至2016年间，他被短付超过1.3万澳元工资。之后 Elibert 和工会一起起草了一份信函提醒雇主，很快就拿回了被拖欠的薪资。成功拿回应得的工资后，Elibert 成为了一名政治活动家，致力于促进盗窃薪资方面的法律改革。新法律只将故意克扣工资的行为成为犯罪，而 Elibert 的前雇主则坚称自己并非故意。权益倡导者 Elibert 希望这项新法的生效能促使雇主在支付员工工资方面更为谨慎。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